嗨，大家
，Hello，
你有没有一定要成为的样子？
你的样子？
怎么可能？我们身形差那么多，
不是你的脑袋的样子。
哪一个阶段是让你觉得最不一样的？
当你说要转型的那一刻，因为那时候你超帅。
你说五年前这样？
对，但当下我其实是想说，怎么可能？因为我觉得当下我们全部的人思考量就只有啊，我们就是做主播课程，我们就是直播啊，什么转型怎么可能？
而且我那时候转型，我还说我们以后就是会重点以商业课程为主。
对，
然后大家就是懵。而且那时候我觉得你们很让我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我那个时候主播课程其实放很多商业的东西在里面。啊，没有人发现啊，
完全没有。
我就心想，哦，真的是因为大家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伙伴都很年轻，
对，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商业理论或者跟商业有关的课程，
是，
所以大家好像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是你在一个环境久了，其实思考像是不是也会被框架住？
有可能，或者是说理所当然觉得这些东西它就是很稀松平常，
对，
见怪不怪这样，
而且也不会特别去想出，假设我每天都是在做我要倒水一杯水，这是我的工作，但我不会有一天想说哎，还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加个饼干，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是会一直变出新的花样。
对，你有时候可能会变成爆米花就是会很多奇怪的，
或者是说算了我们今天出去吃。
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帮一样的事情找不一样的乐趣。
这个习惯是以前培养的吗？
我觉得我可能只是也怕无聊，然后很大一部分是我不喜欢安逸在一种模型里，
就我就很安逸。其实我也有曾经想过是不是因为小时候的教育，所以导致我其实思想上我会觉得好像这样子就好了。
你指的小时候的教育是家里的呢还是学校？
我觉得两边应该都有。像我小时候，我爸就是属于那种你考了一间好的大学你才有办法找一个好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学历的话你工作就是没有出路。
可是我好像理解到的大多数的家庭应该都是这样。我爸妈也跟我讲过，应该讲我妈也跟我讲过这段话，他就讲说你现在还在念书，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幸福，就好好念书，你不要像爸爸妈妈这样。我想像你们这样怎么？我觉得你们很好，你都不用去学校上课，
很帅啊。
对，后来我觉得可能也是到出社会工作比较理解。我第一次在投履历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自己用电脑做了一份履历，所以网络上有搜寻过那个履历范例，
自己做的履历。
对，
你知道我小时候投履历，我是去文具店买10块钱的履历纸一张，
哦，那 Seven 可以也可以买到的那个，因为我那个时期是觉得好像履历是一个很慎重很正式的一件事，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自己用 Word 排版自己做。
太扯了。
对，可是因为后来身边的朋友比较多都是跟你一样买那个10块钱、
对对对，
然后里面可以有十几二十张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想哦，那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自己这样投了。但是因为也要看啊，我那个时候个人履历有做是从那个人力银行，人力银行你就没办法去买那个。可是如果你是去经过，可能觉得哇这一间服饰店好想要去里面当他的员工，或想要进去这间店工作，那你就是超商买一买直接给，因为那个比较考验口试的部分还是看面谈怎样。只是那时候的我觉得好像有点意识到在写学历那一格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写高职，毕竟那个硕士学位是后来去修的。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你根本没办法投，因为他有要求学历
大学，对不
对？
对，
我才突然意识到哎，爸爸妈妈以前讲的话好像是真的。
对，这确实
是真的有要求学历耶。
对，
虽然他不一定会要求一定要本科系或者是怎样，但学历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栏位。
是，
然后后来才发现一些公司他专门在找专才类型的，他就很看你是不是本科系毕业的。只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哈，他们搞不好都没有做得我好类似这种。
对，
然后后来我自己当老板之后，我觉得本身这个框架它就是我一直很想打破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后面才修的学历，
是，
我觉得学习或者是对学历本身的要求，它很像是某个阶段自己面对这一件事情的态度。
哦，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变的。为什么很多出职场工作的人后来才再回去念书？第一个是想要增加自己的人脉见识，第二个是因为真的公司有要求，你要升职你要再加薪，你就是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学历。因为有很多岗位要竞争，你没有基本学历他根本都不鸟你。
好像也是，
所以我觉得或许学历它本身是一个框架，好像是一定要怎样的一个框架。 价，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筛选的标准哦。如果你连这个态度或者是这个门槛你都达成不了，其实为什么大家要相信你，觉得你好像就可以真的胜任这份工作呢？它就是一个筛选机制，就像我们之前面试的时候，虽然我不会看大家的学历，
对，
但是我会看大家的打扮
哦。对， 对， 对，
这也是一个框架啊，就是有些人打扮得很漂亮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呦，他好像特别重视这一个求职的工作。
但是我穿拖鞋来，
我就会觉得不管你是谁，你学历是大学毕业，我也觉得你给我滚。
对
对，那种其实每个人要的或者每个企业要的不太一样、嗯、我认为那个时期我要的东西它比较打破既有的社会框架。
对，
但是我看的东西它比较细节，外在是一个，再来就是它的面试当中回答我问题的那个标准答案
有很多陷阱题。
对，
对， 对，
我会做很多那种陷阱题，然后它其实也是一种属于我们的框架。你看这个框架它适不适配、哦、如果它这个框架它跟不上，那可能这个人他就不一定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之前在执行那些任务的时候啊，你是怎么样会有打破框架的这种想法或者是 idea 创新的思想冒出来？
我比较习惯是接触所有新的东西或者是跟我自己那时候在经营的产业无关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想要把这两者共同点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比方说、哦、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是去做很像是现场活动，让大家开始做一些什么运动会，
哦对对对，
然后益智会，
对对对，
益智班之类的。那个时候是因为韩国的综艺节目，
竟然是因为这样。
然后我想说他怎么那么红啊，
对，
然后就看着看着发现哎，他们真的里面有人是因为这样感情变好的，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这是不是企业也可以用
哦，
然后我才想要不然来吧，我们不是有一两年都在做益智班吗？
对
对，
很多益智游戏。
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发现大家疲乏了，
对，
比方说我那时候好像记得在那个时候的综艺节目里面看到有人说，虽然观众看起来这是一个游戏、嗯、但是对我们来说它赋予我们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会让你联想到什么什么人生故事。我就想说哎、欸，我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咧，
对，
我不管他是不是节目效果，可是这个让我联想，我觉得可以跟企业抓出来的共通点是，要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模式当中工作作业做久了其实会疲乏，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场景跟大家做一些游戏的 PK 一些互动、嗯、会不会可以帮助我们的伙伴，他也许对另一个伙伴本来有一些成见，但因为他们通过要玩这一关的游戏，然后他们必须要合作，
对，
你会发现对方他也没那么讨厌
哦，有有有有有，
你会对他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本来都不熟，
对，而且这样子反而之后回归到工作上大家一起共事的时候，哎，确实会融洽许多，然后对于工作上的成绩我觉得也会非常有帮助。
哎，对耶，
所以我那时候给大家做什么运动会跟益智班，我的目的都不是在于说什么你们的业绩会变很好还是怎样，我就是希望你们对公司对品牌会更有信念感，也会更有凝聚力。那时候虽然我们会在一些益智活动的关卡当中塞入一些跟工作有关的考题，
对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你快速的去做反应，变成我们可以让大家在互动跟游戏的过程当中换个角度听听看别人的答案。
对，
你看像这么短的时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玩了一个看到题目之后然后两队要抢答，
对，
你抢答一次就算了，你还一整队有十几个人你要有十几个不同的答案，然后大家就想靠怎么可能，就玩起来真的每个人都讲不一样的答案，然后所有的人也都被自己的回答吓到，然后也有人去偷偷的去记录别人的那个答案。我觉得那样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大家高速的快速的去做一个交流，然后也让自己去检验一下我到底是不是过去上的那些课程真的有所吸收。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的一个习惯，包含我有时候出国啊，在出差的时候看到别间企业他的做法，像之前 EMBA 的那种校外异地教学，
对，
那个参访我觉得也很棒，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看很多日本那时候蛮流行也蛮有名，甚至有一些也是很原始他们有的一些建筑、嗯、然后他们的安排动线上我觉得安排是很舒服的，就比方说他会先让你到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用一个非常能够接他们的当地文化的一个接待方式，有日本人来跟你做分享，当然也有翻译，然后他会带你去参观，参观的顺序上我觉得对我们理解当地的风情文化很有帮助，觉得好玩啊。
对，
就比方说他在 A 站他就是让你先在居酒屋还是在哪边，
对，
就是他这些的做法我觉得他也是一部分让大家交流情感，
对，
然后另一部分也是让你知道说哦，这里哪些风俗民情他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系列就会让我觉得很充电、嗯、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在想，就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有更多实质的互 互动、嗯、也能够理解或体会属于 Garissa 的风情跟文化呢？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在想说，嗯，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现场活动这部分我们可以认真的去做它。
哦，原来是这样、哦、
然后每一场活动我不是都会有一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加一点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
是，
这一场我想让大家特别的欢乐，下一场我想让大家特别的沸腾。
对，
就我觉得那个也是你在不同的操作流程的安排上，它就是会营造出不一样的氛围跟感觉。我那时候在去日本的时候，我还因为我本来不喝酒的人，
对，
可是我就是因为我记得我是听了一个，他是啤酒工厂
是
还是什么酒的工厂，反正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参观他整个生产线、嗯、然后还有可以一个让我们拍照的地方，最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像教堂的地方，
教堂
很像教堂的地方，然后穿越了一个地方之后，就我们就坐在一个，他在跟我们介绍他的酒，然后让我们喝，然后我想喝不会醉吗？因为他准备了二三十种，我心想他不是会混酒吗？
对。
然后我发现那一次很有趣是，所有的人都有买，我们一起去的这一群人，
这一团，
我们这一团有快五十个人，
对，
就真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我印象中大概只有两三个没有买。然后我那一天我就回饭店之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买？因为我那一天买了他们最贵的酒，而且它很重，
对，
我还要把它装进
回台湾。
他妈的！然后我那一趟还没带助理，我就想说这很累耶，我就觉得很烦，你知道吗？然后因为那是学校活动，没有人带助理，你当然也不可能就是在那边想买带助理。后来我就拖着很重的行李的时候，我就是从那一天回到饭店到我回来台湾，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那天怎么了？我为什么要买呢？后来我发现这个部分它的操作有点像是，它先消耗你的体力，带你去很多地方，有没有？很热，然后你到一个空间，冷气把你吹得很凉，开始在让你喝点酒。因为毕竟我觉得喝酒这件事情，它是会分泌所谓的多巴胺，它也可以让你上瘾的这种感觉。
对，
你就喝就哦，这个美酒好好喝哦，哦这个啤酒也不错，哦这个什么也可以，哦怎么 whisky 也有这样子，大家就是轮流在品酒的那种过程里，我觉得它会让你感觉很快乐，然后你当下消费的那一瞬间，你就是觉得不，我们都难得来这一次，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要买最好的酒，然后你还真的就拿着很重的酒到他们一楼的柜台在结账的时候，回到台湾，你再喝这支酒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超好喝的，
对，
因为那是你漂洋过海，
哦、千辛万苦。
对，然后我还想到我拿着这么重的一支酒在柜台结账，这样子，就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所以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在想，嗯，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家可以有这种我一整天下来很充实的感觉，
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年多的活动其实行程都很满？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要让大家绝对专注。哦、你专注，就算我不会让大家做很有消费体力、消耗你们体力的，
是消耗脑力。
对，我就在想，如果一整天把你们的脑力这样淋漓尽致的使用，会不会你之后回归到你工作岗位上，你会发现你过去的节奏真的很废？哦，那你就会去调整你工作的效率。
对，
我觉得很多学姐是参加过现场活动被逼到，回到家之后更认真在官网进修，更认真体验关注我们那时候可以付费直播的资讯，因为这些它都是可以让你在下一次验收脑力在使用的时候，你有机会可以变得更好，
对，
你就会有那种我又加入了一些让大家就是不服输的感觉、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从很多的体验当中你会去思考跟咀嚼，你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搬运，可是你会知道如果这样子的模式它可行，凭什么我们做我们要的会不行？
所以是不是也是要在每一天的复盘当中去回想你当下你可能在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然后再去套用到我现在的工作或者是什么环节当中可以怎么去利用？
对，像我现在脑海当中有很多正在进行当中的那些规划，很多也都是我可能去了哪边看了那边他们怎么样的互动我觉得不错，或者是他们的商业架构是值得学习的，其实也是有在融入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事。
是，
就这也是为什么跟学姐说你们现在真的要还有线上课程可以上要好好上，因为我们2025年开始 Garissa 官网的正式课程我们就会变成只限定给不到100位的人可以上，因为就是你必须是我们会控制至尊的人数，那如果你至尊的人数已经超过那个数量，我们也不会再让你可以上正课了。
对，
因为我觉得正式课程它本身的价值确实是基础的框架没错、嗯、但是它的价值量它一点都不基础，它是可以让我们活用10年20年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它跟一般大家理解的线上课程真的很不同，
是
因为它每一堂课都可以连贯、欸、
对，
你去哪边上课它是可以这个可以拿来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东西，目前这件事真的只有 Garissa 可以在线上做到，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是主动去找搭建属于自己成长的框架、嗯、虽然我们没有一定要成为怎样 样的模样，但是你心里一定有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对，
可是你要怎么去成为他，靠近他，或是把自己变成是让别人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就我觉得这一切它是很动态的，你必须要去做很多的锻炼思考，甚至在复盘当中你怎么在拟定出下一次的行动方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成长路径，
是
只是当事者愿不愿意去，
而且要去思考，对不
对？
对
啊，嗯，你不思考，你这个根本其实你就只是看别人做，你会觉得哇，哦，好厉害，好厉害，你就变成角度上你永远都在看戏。
可是会不会有哇，这个操作好像还蛮厉害的，但是自己套用到自己的岗位当中，或者是要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因为这就是没有搞懂底层逻辑啊，他只是按照表象在抄袭。像我刚刚讲，我总不可能带大家去参加啤酒，或者是
哦，对对对，
什么个加工工厂之类的，我也不可能带大家去教堂啊。就最起码我不会用那样一模一样的路径。可是现在很多人是脑子没有转过来，就是真的一定要一个 SOP 的框架，你永远不会融会贯通，因为你不懂得去把这些东西消化、咀嚼，甚至是思考一下、核对一下你要的效果是什么，你要的最终的成果是什么。你不可能跟你看见的一样，
对，
就这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怎么可能会有那种真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教学方法或者行销方式？所以我们给大家的行销类型的课程也真的都是根基打好，你沿用你的个人特质，它出来的东西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其实不太相信说什么有人可以是给你一份档案，你照着档案上的做，你就会有个人定位。
我也不相信。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这么多学姐，她可以流量做到这么好，甚至团队的影响力规模越来越大，那个还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愿意去调整自己的原型，去把格瑞斯学到的这一切他把它融会贯通在一起。可是我跟你讲，讲真的，笨蛋在看就会觉得哦，他们那个一定是那个课程一定是里面是都有。可是我们是经过几十次的调整，欸，
对，
或者是上百次，欸，你看包含付费直播的调整，一对一辅导的调整，哪是你看到那么简单，那个三十分钟给你搞定个人 IP，
还有训练营啊。
对啊，
对，
训练营这部分它也是增加你个人魅力跟练习纵整下来这段时间所学。
而且我们很多训练营出的任务都是从我们正课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框架，对
对，所以我们之前会在训练营规定说，欸，你学姐要去上哪几堂课，
对，
因为你不上你就跟不上大家，你就会被退训。对，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就是尽力去协助，有些是上了之后真的发现说哇，我有很多需要去实践的，然后他下一步就会更积极跟付费直播还有预约辅导，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因为像你看我们今年做的辅导都是去年约的，
对，
所以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格瑞斯的流程，就是框架，我给你这个框架，你如果跟上，或者是你愿意往这个框架当中去找到自己不一样的框架，你就会发现这个也是提前布局。所以我觉得有框架不一定是坏事，但它也没有绝对是好事。就像如果你是抱持着我辅导一次我就会变好，然后给你的辅导作业你不做，给你的辅导任务你一直拖延，那这个框架对你来说也没有用，
对，
反而是你催眠自己自我感动的理由，
没错。
有没有有一些觉得我花钱在这边学习，我花10万块来学习我就会变好，
对，
没有哦，没有，你花钱不够，你花钱之后你怎么做，你这个框架你怎么去运用它，把它变成属于你自己人生成长路径的框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
希望所有学姐们都能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模样，不管是打破框架或者是造出自己的框架，你属于这个圈子的算造圈者，这些它其实都是可以根据自己我的思考操作我的软实力纵整在一起，它可以变成一个属于自己人生的一个全新地图，这就是独一无二别人抄不走的框架。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